业就业多少卷呢、啊？就业多少卷呢、啊？36、39，新月27，39、27，3×9=27，3×9=27，整本圣经加起来就是66卷。OK， 3×9=27，那整本圣经你熟了。3×9=27，39是旧约，新约是27。然后圣经的开始呢，有5卷的圣经。圣经开始的时候有5卷，这5卷呢是摩西所写的。那么这5卷呢，就是这5卷。我以前跟你讲过了，创世纪跟你讲过了，出埃及记也讲过了，利未记我上一次来跟你讲过了。利未记有多少个记？利未记第1章到第5章有5个记是吗？你们在那边记，我没有给你英文的，不过你查考到有英文，在那边有5个记是吗？所以利未记这旧约我们有时候读得很辛苦，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呢？读来读去很闷，所以你就不读圣经咯。今天我就给你们比较概括的去看每一本书它是什么东西，它到底主题是什么，它为什么会这样写。所以呢，创世纪我讲过了，创世纪讲过了，利未记讲过了，今天来到民数记了。生命记我好久以前讲过了。 OK， 在今天是民数记。那么这个呢跟我们这个属灵的灵命很有关系。创世纪讲上帝创造人，创造世界，人犯罪了之后，在出埃及记上帝给我们救赎，借着羔羊的宝血救赎。人犯罪蒙拯救，蒙救赎之后呢，利未记就是我们得救之后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基督徒了，怎么样跟神相交，怎么样跟神来往，祷告啦，灵修啦，敬拜啦，那么就是这个利未记。所以那5个记是讲基督徒怎么样跟神来往。那么呢，今天我们讲到民数记了。民数记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凌晨在地上生活，这几十年怎么过，要注意什么，小心什么。然后来到生命记进入讲了。 OK， 好，今天来到民数记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个民数记是什么意思。民数记呢，从它的名称来看呢，就发现OK， 这个东西可以指的哈。民数记从它的名称题目就可以看到是旷野中有2次的普查 census， two census， 检查人口，数算人口，民数记。所以这是看看多少人，算一算这个国家多少人，从埃及出来之后到底我们有多少个人呢？所以呢，这本书里面有2次的普查。那么这个普查呢，就在他们开始出来之后，他们开始在旷野的时候呢，要进迦南了，就在那里查看我们有多少个人。然后到最后经过40年，他们在旷野都了40年之后，他们要进迦南之前再检查一次。 OK， 所以这个就是这本书里面有2次的人口的普查。那为什么这要查看多少人呢？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旷野他们要有普查呢？为什么要知道多少个人呢？因为第一，上帝告诉他们进去迦南他们要打仗，要把敌人全部消灭，去争取那个迦南地。所以如果要打仗，一定要查看我们的军力怎么样了，多少个男的，多少年轻人，多少个老人家，那么这粮食又怎么样，军力又怎么样。所以这本书的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既然上帝要他们进去迦南去征服那个地方，那一定要看看我们的军力怎么样啊。所以那个普查的主要第一是军力，第二你知道他们去到旷野要进迦南之前多少人啊？200万人了。200万人要怎么样经过那个旷野呢？200人都搞不定了，200万人怎么走？所以呢就要查一查了。 多少个年轻的，多少个是这样的，多少个男的，多少个小孩子，一定要查一查了。所以为了军力，也为了200万人在旷野那边去流动，有秩序的流动，所以呢要查一查了，要知道那个200万人怎么样走，什么人走在前面，什么人走在后面，什么人在中间，那所以那个行程要有200万人要有秩序。所以这本书呢普查有两个 主要的那个目的，一军力，第二200万人怎么样去走啊。 OK，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注意出埃及记、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对不对？ OK， 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那个地方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所以他们离开埃及之后的第二年正月初一，帐幕立起来了。圣经里面人的名还有自己皇帝的名都很重要的，我们也要知道他的背景跟他的历史呢，不要忽略他这些的自己，他不是记下来而已，乃是有意思的哈。那出埃及记，我们回去创世纪之后，出埃及记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他说第二年正月初一，帐幕就立起来了。哎，出埃及记过后是什么书啊？利未记，我们上次讲了。好，我们暂时把利未记放下，从出埃及记跳到民数记。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一节，那出埃及记结束之后，民数记第一章第二年二月初一日，那个是第二年正月初一，这个是第二年二月初一日，相差多久？一个月。所以出埃及记我们暂时把利未记放在一边，民数记是刚刚好一个月过后，出埃及过后的一个月。所以这本书呢是出埃及记过后的一个月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呢，从第二年的二月一直他们在旷野，我们都知道本来是马上要进迦南的，后来发生事情了，所以在旷野兜了多少年了？40年，大概40年的时间了。所以这本书呢是记载他们从第二年的二月一直到40年的10月进迦南，所以在旷野兜了40年。 imagine 想象一下，那个孩子出生了之后40年之后40岁了才进迦南去。 OK，所以在到底这40年里面呢、发生什么事情啊？这本书呢在这40年里面呢，这本书强调的我们读的时候要注意的，它不是讲历史的，按照年代来计算，它不是照做第二年什么，第三年什么，第四年什么东西，它乃是记载一些在这40年里面很重要的发生的事情，强调事件的重要性，到底这个事情发生的是为什么，什么东西要学习。 OK， 很少有关这个38年的流浪的生活的细节，很少，比较少，所以他不注重关于这38年40年里面他们每天是怎么样，这一年怎么样，5年后怎么样，10年后怎么样，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40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OK， 我们当中40岁的你还记得过去40年里面你的生命里面发生什么东西吗？学了什么功课吗？上帝在给你40年 那过去的四十年怎么影响你将来的四十年呢 ？OK， 是不是糊糊涂涂这样就过了四十年了？再糊糊涂涂就八十岁了咯。这四十年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学习呢？那你的脑海里面有时候睡下来，你想哦，当年发生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很重要。然后在另外一年，又发生什么什么的东西，有一件事情的发生而影响你的 ，OK？ 可能你来到我这个年龄啊，你问我1955年发生什么东西呢？我可能都忘记了吧。所以那些细节不知道，忘记了，但是那个事情的发生很要紧 ，OK？ 怎么样来学习一些的功课？好，那么这个流浪的生活呢？在这个的时候，到底他们是到了什么时候呢？他们进行了人口的普查，第一章，人口普查之后，利未人开始了，任命你做利未人，你负责这个负责那个 ，OK， 就准备好了，在他们准备着云柱和火柱的神圣的指引底下呢，要进迦南的 ，OK， 他们要进去迦南的，说 census is taken。Levi is appointed, ready to march to the border with divine guidance of pillar and cloud. Okay, 准备了，出了埃及，现在普查了，预备好了 ，Let's go! 要进迦南喽，要进迦南喽。但是，迦南地近在眼前，看见迦南了，要进去了，突然间崩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他们反叛，结果呢受审判了。OK， 看见迦南地了，但是不能进去，在旷野兜了40年才有的进去。到底发生什么东西？怎么会崩溃的呢？这个就是记载这本书给我们学习的很重要的功课了。为什么记载这本书这些东西呢？留给我们学习一些的功课，他们成为我们的警戒。OK， by the way， 暂时放下这个。迦南地，在我们今天属灵的教训里面，代表什么呢？人家说进迦南就是进天堂，对不对？人家说这样，但是这个看法是错的。我觉得进迦南不是上天堂。进迦南如果上天堂的话，他们一进去迦南就要打仗了。我们上了天堂还要打仗吗？不必了，在那里很平安安乐的，没有东西了。OK， 他们进了迦南还会犯罪的，我们进了天堂就不必了咯。所以迦南不是代表天堂，迦南是代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上帝里面享受那个的安息，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福气。刚才我们讲八福，对不对？在上帝里面还活在地上的那种的福气，上帝给我们好多的福气，我们怎么样去领受，过一个有福的人生。迦南是上帝给我们享受地上的福气的那个人生 ，OK， 所以他们要进迦南，就是要享受上帝给他们在地上的丰富。但是呢，他们不信，反叛，结果呢，上帝就审判他们 ，OK， 怎么样审判他们呢？40年的流浪，成千人从埃及出来了。期望慢慢的消失，为什么？本来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就是要进到迦南去。哎呦，牛奶与蜜之地，很丰富的地方，但是这么久了都不能进去，慢慢就消失了。那么神就在加底斯 Kadesh， 神就在加底斯那边呢，重新立出新的一代。新的一代，然后有一个新的普查，最后进迦南。 OK， 所以民数记就是告诉我们，从出埃及出来，看见迦南了，要进去，但是他们的不信反叛，结果这个期望消失了。因此呢，在这个时候，上帝就在加底斯这个地方 Kadesh， 前面的一代全部死在旷野，新的一代起来，四十岁，新的一代起来，再一次普查，再一次检讨，然后准备着新的一代进去迦南。也就是说，不听话的前一代，从埃及出来那一代，全部在旷野，因为不听话，死光了。新的一代，上帝把他们再重新再立起来，然后预备他们进去迦南。这个就是民数记的信息了。那么这本书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the book， 从埃及出来的一代死在旷野，他们没有机会进迦南去，也就是说没有机会享受上帝给他们的福气。为什么？不信，他们不信，他们反叛，结果上帝就审判他们。所以这班的基督徒不听话，上帝就审判他们，得不到上帝的赐福，进不到迦南。在旷野长大的那一代，在旷野长大大概四十岁了，如果当时就出生的这一代呢，就可以预备好进入迦南了。 OK， 所以老的一代是第一章到第十四章讲到那个老的一代，在十五到二十章呢，讲到他们在那个旷野那边兜，看见迦南了，但是不能进去，在那里兜了四十年，然后呢，新的一代起来了。二十一到三十六章呢，就描写新的那一代，这一代呢，上帝准备他们进到迦南去。OK， 所以这个就是这本书。那这本书记载呢，给我们学习一些的功课。那么在新约呢，就告诉我们到底这本书是什么意思。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刚才我们念过的希伯来书三章，给我们解释这两处的经文，给我们解释到底这一班人 的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为什么留给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有民数记，我们念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东西。 OK， 罗马书十五章告诉我们，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所以圣经是给我们学习的，要去读，要去念，学习一些功课，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 OK， 在地上有苦难，在基督里面有平安，在这个地上不容易，或在这个地上有各种的挣扎，有各种的苦难，但是这个圣经给我们学习功课。他们从埃及出来容易吗？不容易。他们从埃及出来有危险吗？各种的危险。现在他们要进去迦南地，上帝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上帝赐福给他们的地，容易难吗？不容易。但是呢，他们不信，他们反叛，结果拿不到了。这个圣经记载这个事情给我们学习，不要学他们那样不信和反叛。 OK， 所以可见罗马书十一章告诉我们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啊，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这恩慈的，只要你长久的恩慈在他里面，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样子，上帝的恩慈还有上帝的严厉。 Behold therefore the goodness and severity of God. Severity， 我们常常说上帝有慈爱，上帝有恩典，上帝爱我们，上帝有忍耐，上帝有恩慈。 The goodness of God， 我们讲上帝有恩慈，我们强调上帝的爱，但是我们有时候忽略了上帝也是有严厉的，上帝也很严厉的。 OK， 那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个人的经历都不同了啊。我不知道你爸爸留给你是什么印象，你妈妈留给你是什么样的印象，影响我们一生的，影响我们一生的。我们说父母亲有恩慈，对不对？父母亲有恩慈啊，他们很爱我们啊，容忍啊，等等啊。但是父母亲的严厉你尝过吗？我们老的一辈可能会尝的比较多。我的父亲，父亲现在还没有来哦，可以讲哦。我的父亲的严厉，他好，我们不敢亲近他的。什么东西，他一开口，他一骂我们，我们就飞得远远的，越远越好。OK， 父亲很严厉的，好像他没有慈爱，他比较多严厉。那妈妈呢？妈妈又怎么样？就是妈妈很爱我们，尤其我是最后一个小孩子，最后一个最小的那个，当然最疼喽。但是我们被藤条打，打得多喽。现在孩子不能打的，现在孩子不能打。我们以前呐、啊、被打得多喽，那个鸡毛扫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不可以跑的，不要你跑，你跑多远我都不追你的，你来我面前，你越跑得远我可以等你，等你回来啊。所以呢那个手板撤 OK， 为什么我们不听话了？不听话就被打了。我们强调上帝有恩慈，赦免我们，爱我们，容忍我们，我们忽略了，有时候忽略了上帝的严厉，上帝的严厉，上帝的严厉。这一般人不听话，上帝就刑罚他们，上帝就在那旷野那个地方审判他们，到什么地步？全部死光在旷野。刚才余界的经文里面那个，他因为不像他，不要像他们这样行淫，一天倒闭多少人啊？刚才念经文的时候，23,000人，两万三千人，两万了。刚才你念的时候是一万还是两万？
两万三千人，
一天死了23,000人，哇！上帝为什么杀他们呢？不听话犯罪，上帝不是有慈爱的吗？上帝不会杀人的吗？犯罪审判，上帝的严厉不可以忘记。 OK， 弟兄们，那么格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所以这本书记载呢就告诉我们，不要你忘记，不要你，我要你记得我们的祖宗都从云下从海中经过，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水所以他们灵盘是这个灵盘是代表耶稣基督，那盘是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为什么死在旷野？因为是神不喜欢的人。小心哦，如果我们得罪上帝，神不喜欢的话，哎呀他赦免我们啦、啊、哎呀他有恩慈的啦，不要紧的啦，他会闭起一个眼睛来咯、我妈妈会这样，上帝就按照他的严厉，按照他的圣洁公义，他不许这样，他必定要刑罚。所以多半神不喜欢的人在旷野 倒闭了。所以这本书告诉我们，不听话上帝要审判的。 OK， 这些事情的记录是为了防止我们像他们那样把心思放在恶事上面。民数记告诉我们不要学他们把那个心放在罪恶的事情上面，要讨上帝的喜悦，不行的话，不小心的话，上帝就会刑罚。他们犯了什么罪呢？在这刚才念的经文里面，哥林多里面好多好多，我只提两样，这里有三样，我只提两样。第一个是拜偶像，刚从埃及出来就开始拜偶像了。拜偶像是把真神忘记，把真神丢掉，去拜偶像。第二，不道德的东西 ，OK， 行淫乱的事情。第三是埋怨，在旷野里面埋怨。那今天我们来看第一，拜偶像。什么是拜偶像？我们今天有拜偶像吗？没有吧，没有。去你家里面看看，没有拜偶像吧？你家里面没有摆一个偶像吧？但是这个偶像可能不是真正的一个的木头的石头的东西来拜，不一定。他们呢就把那个金牛肚拿来拜，我们可能没有做这个的，你没有到庙里面去拜，没有。但是这里所说的拜偶像是在你的心里面，你的心里面有偶像吗？崇拜真神以外的某人或者某件事情某个件物件就是拜偶像。什么东西代替上帝的，什么东西在你的心里面代替上帝的，就是拜偶像了。 OK， 十诫里面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另外一个上帝，人也好，物也好，或者是某件事情某样的东西代替了上帝，这个就是拜偶像了。 OK， 那很容易的，今天如果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呢？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东西拿起来 check email， 是不是啊？然后中午又是怎么样？又是这个东西。在聚会的时候，陈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你也是拿着这个东西。晚上睡觉前还是拿着这个东西，半夜还是梦到它。这个如果它代替了上帝的地位，就变成一个偶像了。我们有时候说那个名人或者明星代替了成为我们的偶像，对不对？所以人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东西会变成我们的偶像，它代替上帝的重要性的时候，就变成偶像了。礼拜天早上你要来聚会，礼拜天早上是不是啊？你要来参加聚会啊？哦，礼拜天早上今天有 Super Bowl， 哦，今天有 Football， 你看吗？聚会请假一天吧，请假一天吧。那么就是 Football 代替了你的上帝， Football 就变成了你的偶像，不看别人了，看自己好了。今天早上除了 football 之外还有 hockey， 对不对？某某人哪一个会打球的那个是你的偶像的，今天他打球我要看他，我不去聚会。陈牧师讲到算了，哎呀，以后才听。如果那个人那个球赛代替了上帝的话，那个就变成你的偶像了。 OK， 那对一个人一个物体，太阳啦，国王啦，动物啦，雕刻的东西啦，明明的去崇拜它、敬拜它，就变成偶像式。哎，你没有发现到？你如果到这个清真寺里面去啊，回教徒的那个庙里面，它有像的吗？ 你到过吗？我们马来西亚好多了，每一个里面都没有的，都空空洞洞的。他们的拜，他们敬拜就是对着一个墙，没有偶像的。所以回教徒、穆斯林，他们不拜偶像的。OK， 我们中国人偶像最多，中国偶像啊，啊，农历新年要来喽，要有土地公啊，要有天公啊，还有啊，还哦 ，OK， 还有呢，
蛇年
哦，拜蛇啊。我发现我们东南亚从前门一直去到后院都有神，每一个角落都有神的，去到厨房也有神 ，OK， 连厕所都有神，哎，真的。那么赌博有赌博的神，你要赌博，你打你拜哪一个神？啊？
赌
哪一个财神？叫什么名？你们不知道，可能你没拜过。要赌博就要拜大伯公。
大伯公。
大伯公。他是赌神来的。大伯公。如果你要跟人家打架，学生啊，去打架之前，你要拜哪个神？你要带哪一个神去？关羽。关公。关公，你知道吗？哦，所以我们跟同学打架，哎，带着那个关公的偶像放在袋子里面，必定胜的。就是那个东西呢，就代替了真神呢，就变成拜偶像了。OK， 这件事情啊，
对面插个铝盲，
怎么 challenge？
对面插一个铝盲，
所以呢，变成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活里面，记得什么东西代替主耶稣基督的，就是偶像了。OK， 好。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到这个东西是偶像呢？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凡是世间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睛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神来的，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的永远长存。什么东西变成我们的偶像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地上的东西，我们的房屋、我们的汽车、我们所拥有的，还有名誉、地位，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基督徒，你追求什么？你要得到什么？你要出名，你要像某某人这样出名，你要人知道认识你，你变成别人的偶像。那你呢，心里面就去成立别人成为你的偶像了。 OK， 所以凡是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要知道上帝的旨意，遵行上帝的旨意，还是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猜我到世上，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因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因真理成圣。那这里稍微提醒了，稍微刚才说地上的东西了，这些东西都不好去追求了。那如果不去追求这世界上的东西，那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好了，是不是啊？圣经告诉我们，约翰告诉我们，我不是要你离开这个世界，我是要你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按照真理保守自己成圣，来荣耀上帝。这个世界恨真理，这个世界不喜欢真理，你要把这个真理活出来， 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不要像那一般人在旷野反叛背叛，乃是要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的活下去，去把真理活出来。 OK， 所以不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去留下来。好，第二呢是讲到埋怨，他们在旷野那边埋怨，为什么他们埋怨呢？他们没得吃吗？有。他们没得住吗？有。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发怨言的就被灭命所灭，因为他们发怨言上帝是他们反叛，就把他们全部灭掉了。 OK， 所以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发怨言的人很容易起争论。 OK， 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发怨言呢？发怨言的根本是对神的恩典呢视而不见，忽略了上帝的恩典，你就会发怨言了。什么是发怨言呢？就对事情不满意，对我们在面对的状况不满意，所以呢就会发怨言了。OK， 简单来说是忽略了上帝的恩典。OK， the root of grumbling is the blindness of God's grace， 没有看见上帝的恩典。OK， 当我们埋怨的时候，环境啊，也的什么东西都好了，使我们看不到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所以呢，往往忽略了上帝对我们的那个的恩典。那么十七章第三节说，他们啊、有没有水喝啊？有。有没有玛哪吃啊？有。但是为什么他们还会埋怨呢？因为忘记了上帝对他们的恩典这么好。我们为什么埋怨？我的房子为什么这么小？我的汽车为什么这么旧？为什么邻居那个他有四个房间的房子，我的只有三个？为什么他的汽车这么名贵，我的只是一个的 BMW 而已？我们跟人家比较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的恩典不够，为什么上帝你对他这么好，没有对我这么好？为什么他这样，为什么我这样？我们忽略了上帝给我们有一辆车就可以用就好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求上帝要东西的时候啊，求上帝等要的，那个地方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W-A-N-T, want。 什么是 want？ 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啊，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你思想一样东西，第一有没有需要， Is this a need, a need？ 第二 Is itA one 是我想要的东西，第三是我梦想渴望的东西。 OK， 好，举例一辆车吧。这辆车你要买的时候，当然第一经济允许了哈，第二你要来做什么？去买菜吧，上学吧，这个是一个 need， 没有车不行，脚踏车不是可以吗？这个东西能够补救你的 need， 这个是最简单的，向上帝要。第二呢，我要，因为我喜欢比较好的一样东西， you want。 如果我们经济上可以的话， you want， 没问题。但是我想要一辆自己的那个的飞机，我可以到处跑，我有我自己的私人飞机可以到处跑，这个是一个梦想。所以你去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要想这个能够满足我的 need， 我的需要，还是能够满足我的 want， 我想要的，或者是满足我的梦想。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满足我的渴望。上帝给你满足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够了。那么这帮的人在那个地方呢，他们有没有得吃啊？
有。
有没有得喝啊？有。上帝有没有看顾他们呢？有，但是还不够，还在那里发怨言，等于忘记了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就很严厉的处罚他们了。 OK， 所以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作为间接写下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警戒。民数记为什么记下来给我们，写下来给我们的目的，就要学习这些东西。好像哥林多书信里面所讲的，列出了好多种，我今天只跟你列出两种。第一个就是什么，他们犯了什么罪了？
拜偶像。
偶像是我们心里面什么东西代替上帝的，可以把上帝放在一边，那个东西比较重要的。第二，刚才讲的跳在中间的 那个的淫乱的事情。第三呢，是那个埋怨，不要埋怨。埋怨是我们不满意上帝的恩典，不满意上帝怎么样对待我们，所以呢就发怨言了。人很喜欢发怨言，很容易发怨言的。 OK， 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发怨言，但是那个怨言的严重性怎么样，要注意。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跟上帝说，你对我不公平，你给我的恩典不够，为什么人家这么好，为什么我不好。有时候那个怨言里面，好多是我们自己觉得上帝给我不够的，为什么他的头发这么多，为什么我没有。好多时候呢，小孩子出生了，小孩子出生，我说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但还没有到一个月，他的头发比我多。那我可以发怨言，上帝为什么我没有头发，这个是一个怨言了。上帝那怎么样去处理啊？跟上帝说，谢谢你，有好几根就已经够了，而且他数算过了，对不对？为什么他穿得比我美？为什么他房子比我好？为什么他家的车比我好？我们的生活在上帝的面前，好多会发怨言的。注意，不要以世界上的东西代替上帝，不要忽略上帝给我们恩典，要感恩，要满足，要感恩。这个是《民数记》里面给我们一点点的学习而已，还有很多讲不完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留下这本的圣经给我们来学习，叫我们不忽略，叫我们在你面前小心，因为你有恩慈，你也是严厉的，叫我们不得罪你，在地上的生活荣耀你，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好好保持自己圣洁成圣。谢谢你给我们好多的东西，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够好好的享受，也一样的荣耀你。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英文有一句话说，英文有一句话说， I ask God to give me everything to enjoy life, but he gave me life to enjoy everything. 记得这个东西，I ask God to give me everything. 我求上帝给我一切 to enjoy life, 去享受我的生命。But he gave me life to enjoy everything. 两个的看法不同哦。OK, 我再说 I ask God to give me everything to enjoy life. But he gave me life to enjoy everything.就不会发言。
感谢主，谢谢陈牧师啊。孩子们写下来这句话了吗 ？Melo， 这句话写下来了吗？刚才牧师给我们一句话，大家记在心里啊。OK， 感谢主。 好，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吧，回应诗，大家打开第八十首。好，记住了，我们第一个呢不要拜偶像，第二个是什么还记得吗？不要做不到道德的事情， OK。 第三呢，不要抱怨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就是要好好的来学习。所以今年我们的读经计划是第七次读圣经了。你想不抱怨，你想更多的这些正面的，不拜偶像，就多读圣经好吧。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可以去一起来每天读经。好，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第八十首啊，我们来回应今天的讲道啊。在这青春的年节，我要怎么样？我是清醒还是沉睡，还是漂泊没有定向？我是站在世界，还是在主的身旁？我是忠心爱主，还是虚度时光？大大美好。